我们今天要进入以西结书来看47章1到12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1000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1000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胀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盐。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海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多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盐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枯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神的不在与神的同在。整本以西结书48章呢，是从异象开始，上帝把以西结借着他的圣灵提他回到他的家乡，看圣殿里面的堕落败坏，让他看到上帝已经不在了，上帝流浪去了。40到48章呢，是上帝回家了，这边就描绘上帝如何要让新的圣殿被建造起来，包括40章到42章，整个圣殿的尺度非常清楚，有多少肘多少肘，非常清清楚楚的记载圣殿的尺度，很清楚的记载呢，上帝的为了他的荣耀要再回到他的圣殿。结束整个以西结书的最后一节是这么说的：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那关键的问题对于以西结书的解经来说呢，就是40到48章那个尺度尺寸那么准，怎么解释它？启示录跟它其实有很多互通的地方，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启示录跟以西结书都记载12支派的名字刻在城门口，但是启示录还加上12使徒的名字。47章12节，圣所所流出的生命水旁边的生命树叶可医病，跟启示录22章2节任何时候都可以从生命水所流出来旁边的生命树的12个果子得到医治。那这个呢，是以西结书跟启示录是一样的。最重要的差异就在启示录里面21章22节，约翰看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里面，他说：“我未见城中有殿，主上帝全能的神和羔羊是神的殿。”但以西结40到48章清清楚楚记载圣殿的尺度，那这个圣殿跟启示录的那个圣殿解经到底怎么解？这牵涉到非常广泛的所说的末世论，有几种解法。第一，完全照字面，认为呢圣经已经借着以西结如何把圣殿的尺度记载得很清楚，就应当完完全照字面照尺度来读它，也就是说将来末世要照这个方式来应验。这样解法的人有两种，第一种人叫时代派， 在启示录二十章的那个千禧年呢，最后上帝会让他的百姓重建圣殿，而且呢不只是有圣殿，四十四章呢有如何献祭，盖圣殿就是为了献祭，跟立位祭的时候完全一样。但这个读法会有困难，被掳之后归回之后呢，这个家谱已经乱了，所以呢你找不到那种纯种的大祭司，纯种的立位人。主后七十年圣殿被毁的时候呢，犹太人很担心，因为呢圣殿不在就不能献祭，所以犹太教一直非常关心要重建圣殿，包括主后132年呢所说的巴扣巴大暴动，这是一个拉比希望重建圣殿。中古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一直到1948年犹太人复国，那个重建圣殿的梦想，因为他需要赎罪，没有圣殿就不会有祭司赎罪的管道。但是希伯来斯说，我们已经有耶稣了，我们不需要任何圣殿，我们是身体的殿。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讲这个，所以时代派他一定要坚持照字面解的人，一定会跟希伯来书跟以弗所书有冲突的地方。照字面解的第二种人，比较是自由派的学者，认为以西结书是在讲被掳归回，特别是536归回之后呢，40到48章已经完全应验了。不过这个困难也很大，为什么呢？哈该书第二章他们重新把它修好圣殿以后呢，当时老一代回来的人看到这个重修的圣殿啊，规模格局比所罗门的圣殿实在是不能比啊。哈该书那2章9节说，末后的圣殿的荣耀要超过先前的，这个不能完全照字面解，因为末后的更大。而且呢，不论是所罗门王或所罗巴伯后来新约西利王所建的圣殿呢，那个尺寸跟设计跟以西结的40到42章不同，所以也不可能完全照字面解，所以也不可能用被掳归回或是完全照时代派的方式来解。更重要在这，圣殿在47章门槛下流出的河水会流到死海，会变成红海，从来没有出现过。完全字面解以为呢，大概是主前主后耶稣来的这段时间呢，会完完全全能够有新的火海，因此可以捕鱼。考古已经找出来，就在死海隐基底的旁边找到了网。因为第一世纪昆兰社区的人以为要完全照字面解，耶稣会在这个时候第二次降临，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直到现在，以色列非常关心死海的水一直在降低，因为水在蒸发，他们在想办法，特别跟约旦国家联合起来，从红海的水引进来，让死海的水呢能够变活海，但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不能完全照字面解。第二个方式是照象征解，特别基督徒，我们有耶稣，我们有大祭司，他等于是圣殿。希伯来书8到10章，耶稣已经取代圣殿，旧约的以色列人已给新约的教会取代了，等于上帝给旧约的应许现在通通给新约的教会。那这个解法呢叫做无千禧年派。那个圣殿在这边所记的40到48章完全只是象征性，在耶稣里面通通有，但这个准则实际上仍然有困难的。那为什么以西结他不干脆尺度不要写那么清楚？所以象征解的人也会被质疑。第三个是千禧年纪念解，不会重新建圣殿，有的话呢只是纪念性。这样读法的原因呢，是因为哥林多前书11章25、26节剥饼的时候呢，耶稣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而且要一直到我再来。再来之后呢有千禧年，那个千禧年是纪念性的。第四个是救恩发展史，混合刚刚这三种的优点，接受上帝呢的渐进启示，兼顾了历史，所罗巴伯要归回，哈该撒加利亚要帮助他们，同时也兼顾到末世圣殿会流出活水来，等于给将来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要流出的活水呢成为它的基础。 来呈现将来上帝透过这个耶稣钉十字架，死里埋葬复活，会把属神的百姓引导到宝座那里去，宝座有新的圣殿，新的耶路撒冷城，那个尺度不完全照以西结，可是那个功能仍然在。这个圣殿的最高潮就是圣殿里面的水流出来，那个已经耶稣说过了，我的腹中要活出活水的江河来，我是生命水。其实启示录来看是透过以西结书为舞台为平台，可是呢在呈现新耶路撒冷城，好让上帝透过这个大牧人弥赛亚耶稣成就上帝早就应验的新约。那这个水什么意思？圣灵，圣灵让属神的百姓被更新。以西结书如果从旧恩历史整个的发展来看的话呢，它其实跟新约的关系非常浓厚。约翰福音十五章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们是枝子。以西结书十五章也用葡萄树来比喻以色列跟上帝的关系。以西结书提供给约翰福音信徒跟上帝的关系的一个基础。以西结书责备以色列乃淫妇，这是十六跟二十三章所描绘的。现在因为耶稣大牧人呢，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就变成心腹取代了淫妇。基督跟教会属神的百姓里面当然还包括犹太人，那个新耶路撒冷城给新的百姓心腹来住。以西结书三十七章讲到那个牧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二十六节也提到永约，耶稣拿饼跟杯说这是永约立约的血，从门槛流出来的水在预表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更新。接受圣灵之后呢，就好像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风吹的意思，吹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做翻转的工作呢，做更新的工作。以西结书十一章上帝从橄榄山离开，耶稣是骑着驴驹从橄榄山下来进入圣殿，进入十字架，被钉死之后复活五十天，从橄榄山升天，最后要从橄榄山降临。那这是使徒行的第一章，在撒加利亚书的十四章第四节，也是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一到五节，弥赛亚要在橄榄山降临。他第二次降临在橄榄山的时候呢，他准备在哥格马各行审判。那这是以西结书三十八、三十九章所描绘的，也正好是启示录二十章八节所描绘的，在哥格马各要行审判。在新耶路撒冷城内有十二支派的名字，在以西结书的四十八章已经被描绘。他把犹太人只要悔悔改归向上帝的，让外邦人包括罗马书十一章所说的野橄榄可以插到这个葡萄园里面成为上帝百姓的人。以西结书的贡献是上帝没有完全放弃犹太人，他跟新约的属神的百姓合起来叫渔民，可以进入耶路撒冷城。十二支派十二使徒都变成新耶路撒冷城所刻的名字。新耶路撒冷城没有圣殿，因为以西结三十七章那个大牧人羔羊被钉之后呢，他替代了圣殿，也因此启示录里面的二十一章二十二节所说了，主上帝全能的神和羔羊为城的殿，所以圣城不需要用四十到四十八章完全照尺度，可是应验了，应验在耶稣身上。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说啊，你们四十六年所要毁的殿，我三天要把它重新建造起来。耶稣是指的他的身体是圣殿而言。所以整个以西结书啊，从旧约到新约角度来看，它最后应验在启示录，透过十字架的耶稣，这个整个东西在以西结书都有。以西结书呢，讲到两件大事：上帝不在，上帝的百姓被约，上帝呢就从圣殿，从东门，从门槛，橄榄山离开。可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呢，上帝在降临了，上帝要回家了，他回了立永约。 他回来重新建圣殿，要属神的百姓呢可以经历到他荣耀，成为他重新立约的百姓。37:27说，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39:21，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之中。最后48:1说啊，这个城的名字必成为耶和华的所在，从不在到同在，是因为耶稣。你我的生命需要上帝的同在，再大的困难，上帝的同在帮助你解决你问题，让上帝成为你的主，以马内利的神充满你。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我们过去不知道让你流浪，但因为耶稣的缘故，帮助我们请上帝回家，住在我们生命当中，敬拜你，更多的服侍你，更多的经历你，更多的传扬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